近来呢，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和相关机关相继的再次强调去年年底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这部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和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共同制作的通则，详细规定了不能在电视剧中出现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不符合社会制度、非常规的感情和未成年人早恋等等。有分析称呢，这是对中国电视剧的制作再上紧箍咒。那么中国电视艺术是否将骑满高大全的形象呢，并且再度走上曾经的金光大道呢？我们的嘉宾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在澳大利亚的评论人士张赫慈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见解。免费热线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澳大利亚的张赫慈先生，那么在这次的两会上呢，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些这个委员和代表，那么其中呢有文艺界的这个代表这么提出了一个这个论点，就是说在看一个国家的强大呢，它是不是强大并非只看它的经济或者政治军事，同时呢也应该看它的这个文化。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文化市场，那么尤其像是电影电视市场呢，是流于庸俗，落于这个俗套，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本来电视剧电影就是个俗文化，没有什么流于，不要把电视剧电影作为宣传工具，或者不要说是这个什么追求什么理想的工具，它本来就是大众的艺术。现在出了一个通则呢，本身是个笑话，应该说下面有些人拍马屁了，拍到马腿上了，他根本不可能执行。他要执行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电视剧能过，包括过去的样板戏都过不了。这个电视剧呢，你可以宣传这个正能量，但是老百姓呢，其实主要看的就是图个乐。你寓教于乐呢，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你强调点什么，真善美都可以。但是别让老百姓就每次看电视剧呢，都非得去上宣传主旋律啊、正能量的政治课。
嗯，好，谢谢。
其实就是说，他设的这些呢，就是为了你未成年人的这个设呢，也是错得离谱。这个澳洲呢是哮喘病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它空气太干净了，就孩子没有免疫力。你像同性恋、婚外恋、一夜情早恋，这社会本来就存在。你捂住孩子的眼睛，就是像鸵鸟似的，就是说不存在，就是自欺欺人。你堵塞不如疏导，你落后地区的人呢，他没见过这些世面，他看个那个一些艺术上的裸体画呢，他也分不出是色情和艺术。所以这个东西呢，本身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值得太讨论这个通则，它蠢的出圈儿。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请问夏明教授，那么这个通则呢，我看了看，大概是有八大条，其中包括有大概70几小条吧。那么这个东西您看一眼之后呢，给你的总体感觉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
对，我觉得当然没有错，有许多东西呢，那么是应该那个制止的。那么它这个通则里边呢，那么也有许多东西呢，包括那个暴力呢、色情呢，那么到底对谁适合不适合呢？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对的。那么但是呢，就说第一个就是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那么是不是通过就是宣传那个控制的方式，自上而下控制的方式？那么还是通过比如说我们讲对电影呢，那么电视啊，那么进行分级？那么另外呢，就说那个很多频道呢应该是收费频道，那么另外呢就说对那个播送时间呢，那么进行各种管控，那么什么时间呢，那么是可以放成人那个一观看的，什么时间呢，那么是小孩了他们可以观看的等等。那么就说也就是说整个电视的和电影的这个管制呢，应该体现一种，第一就是一种多元主义。那么电影呢，当然那个和电视呢，一方面是俗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呢，它有很高雅很精英的文化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美国那么有上千个频道，那么这上千个频道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完全那个全频道24小时都是那个播放的古典音乐，那么或者一个频道呢完全是放那个播放的美国目前的流行音乐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些分层呢，这些那个分流呢，那么使得就是这个社会多元文化呢，那么得到那个满足和需求，而不是由这个党文化来控制，那么出现一个整齐划一的这种宣传和灌输。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实质所在。
嗯，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吉林的阿正。吉林阿正，您在线上吗？
目前通过 QQ 群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的观众们，你们好。现在呀，电视剧都是些抗战神剧，好的电视剧呢，他也不让你演。你像《走向共和》，这个部电视剧挺好的，被封了。反腐的电视剧一个没有，每天都在呀，给政府洗脑，把百姓引到啊所谓的正能量上来。那其目的就是要维护赵家人的利益。我呢从来不看大陆的电视剧，哎，不但今后我现在不看，今后也不看。好，谢谢主持人。
嗯，谢谢吉林的阿正。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山东李先生，好，掉线了，请
啊，
请讲。
啊，再见了，在呢。就是说这个电视剧吧，现在。反正是大陆拍的这个感觉是越来越不靠谱，尤其是那个现在的都市那个时装剧拍出来严重脱离那个现实，跟那个人们的生活反差，我感觉这是太大了。农村的嘛拍出来的又太那个俗的哈，这怎么说呀，也是让人看这个感觉也是不太现实。现在其实大陆的观众现在还是对这个韩剧比较热衷啊。以前香港拍的吧也不错，尤其是那 TVB 的那个电视剧，那情节吧比较曲折，引人入胜。人家导演也是在这方面，就是说下点功夫，思想上不受控制。这个大陆的其实他就拍不出来，他这个感觉倒是找不着。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据我所知吧，这个中国这地域越往南吧，越往南方，这个当地的群众吧越喜欢看那个境外的频道，对大陆的一点就是说越来越不喜欢了。南方的人他就喜欢看，比方看香港的、看澳门和台湾的频道。北边的话吧，思想上多少受点保守因素，就不喜欢看了。因此南方这边吧，人们对境外频道追求的比较好。但是偏偏这个大陆这边吧，看境外电视他就看不成，还不如人家印度和缅甸呢。人缅甸人家去年搞的直播平台，那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不是100多个那个世界级频道都能收到。缅甸超过大陆，印度都能收看到 HBO 还有 AXN 什么索尼什么之类的，那大陆它就不行，越来越落后了，估计快那赶不上世界潮流，被世界抛弃了，就跟当年清末时候一样，不接受世界的那个现代化的思想，最后就是落后，还是落后。
嗯，谢谢山东的，
以后再说吧。
好，谢谢，以后再说，谢谢山东的李先生。接下来位是广东的陈先生，广东陈先生你好。陈先生，请讲。
是不是到我啊？
是，请讲，您在线上。
我想说啊，我觉得啊，真的，就我觉得他现在出台的这个政策，这个规定啊，我觉得就有点像，我觉得就跟那个小学那个表演那个文艺汇演的那个规定啊，都要死啊。就我觉得这样看连看新闻联播都不如，不如把电视给关了算了，哎。
好，谢谢广东的陈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澳大利亚的张赫慈先生啊，就是刚才呢有一位观众听众朋友就是说讲到呢人们喜欢看这个港台剧、韩剧、日剧、美剧，就是对这个中国的这剧呢不是那么感兴趣。那么想问你，就是说这个文艺和政治之间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在中国呢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那么它怎么样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文化娱乐市场？
中国现在电视剧已经不受政治影响断多了。中国运动这么些频繁了，但是土改没频繁，就是对地主跟富农这个没频繁，但是电视剧里早给他们频繁，这个庄园那个家族的那些地主电视剧早就频繁了。你要按照过去这个政治标准，这些电视剧全部都是反共电视剧，说地主好话，说官僚好话，你像那个大宅门这些东西绝对都不是东西。那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商业化以后呢，就是说市场化以后呢，艺术控制呢已经不那么严了。有的人说台湾这个香港电视剧美剧是还不错，香港的剧是垃圾应该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要求呢，什么真实啊，或者什么不能拍色情，不能拍暴力，这个不能拍色情，不能拍暴力的话呢，你就甭拍了。嗯，只能说它有个限度，有个尺度。这个艺术上就是说，死跟爱情跟死是永恒的主题，这两个都是离不开暴力跟色情。但是呢，中国应该尺度分级，而且色情上可以再稍微可以开放一些，而不是说拿着这个清教徒的戒律来这个尺度来量。再就是真实，那美国这些那个蜘蛛人这个什么飞人飞来飞去，这个真实啊，电视根本不要求它真实，但是你别荒唐的离谱的这个弄得可笑，这个东西呢只能说不吸引观众，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视剧，中国电视剧的水平呢就是中国观众的水平。但是说句实话，中国能拍出像《雍正王朝》这些这个那个《康熙》这些电视剧，从演员、从导演、从质量来说呢，那是台湾、香港绝对比不了的。所以不用全部否定这个什么。但是中国现在电视剧呢，就是新出来的越来各种的各台数量越来越多，这个越来越烂，这是事实。那包括抗日神剧，那神剧那打不死的这个不是中国特色。你看那个国外现在编的一样啊。所以不用用真实来要求，也不用用什么别用尺子，爱怎么拍怎么拍，有个法律管着就行了。你不爱看你不看，这有人都不爱看就卖不出去。他只拍这个就是能够卖出去，就是有观众。你就不用用这个，有一个法律尺度，比如说色情到什么程度不能，到什么程度分级孩子不能看，未成年人不能看，那么就足够了。什么主题什么你放开了，爱怎么拍怎么拍，没人爱看，观众是这票房价值就是吃的。
好，谢谢，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夏教授，那么刚才谈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这个文艺作品。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根据这个新的中国政府的这个对电视剧的管制的这个规则呢，有一些比方说这个未成年人好像不能出现在这个镜头前，那么主要是指的就是所谓的现场的秀啊。那么像包括湖南卫视的这个《爸爸去哪儿》这个东西停播之后呢，损失是50亿元。那么这个是不是明显的就是说中国政府呢是不惜让这个经济利益来臣服于他的这个政治利益之下呢？
对，我对这个就是老是认为中国的很多的问题了是来自于中国的人民了，我是表示完全的异议。因为我觉得中国呢，过去在30年、40年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那么中国的民间呢，那么其实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也积累了很多的人文的资源，而且呢，我们看到了这创造力呢，逐渐都远离了官方，进入到了民间。那么现在毕竟就是在民间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作家，那么也都在民间或者在海外，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就是民间呢，那么它的创造力呢，现在远远那个超过了官方。那么另外呢，我也那个是认为了，用电视剧了，一方面呢，它要反映真实，要反映中国当下的这个社会问题，要反映中国那个最大的这些老百姓关注的，那么这些冲突，那么它的问题，它的纠结。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么有许多的电视剧的话呢，或者电影呢，那么它是完全是靠想象的，那么它是在想象的空间呢，其实也在反映就是现实的问题，也在那个就是讨论一些根本的价值观。比如说就像那个阿凡达一样的这些电影，那么像蜘蛛人，或者像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像那个星球大战等等，那么所有这些电影呢，它其实都在反映某些一个最根本的，要么是最人性的东西，要么是那个情感中那么最那个就是让人震撼的那些，比如说爱情呢，那么悲欢离合了，要么就是反映许多的普世价值。那么包括像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像那个就是迪士尼的所有的影片，每一个他的这些动画片，那么都反映出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那么就像那个为什么那个我们看到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木兰是中国的题材，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把它反映出这种女权主义，这种女性在性格，那么在她的性别那个成长过程中她怎么样那个成功的。那么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熊猫，那个就是那个历险记这些电影，那么为什么中国那个就没法那个用熊猫，那么这个反映出中国人的许多精神，包括中国人的善良，那么勤劳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当文艺了，那么被党控制，那么文艺变成一个党的宣传工具， 那么就抹杀了多元性，就抹杀了市场的那个需求，也抹杀了老百姓的这个评判力。而他抹杀了这种创造力以后呢，那么其实呢，就人为的在扼杀中国人他的欣赏的尺度了，欣赏的水平提升的空间。所以即使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呢，那么有一些欣赏了没有那个就是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觉得呢，他需要就是文艺工作者了，那么去帮助大家培养这种鉴赏能力。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化的这种文艺的这种指导方针呢，那么当然不可能那么提升老百姓的这种那个普遍的这个更高的这种审美情绪。
好，谢谢夏教授，谢谢您。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接听最后两位观众的电话，请大家非常简短啊，控制在45秒之内。黑龙江的杨先生，你好，请简短。
哎，你好，你好。
嗯。
其实这个控制这个舆论之后啊，开始控制这个电视剧，我觉得吧，它就是在封杀信息。
嗯。
这种情况啊，就是文革的一种那个前期的浮现，也就是相当于以前的什么双百方针之后，
嗯，
然后再把它给封杀掉。
好，谢谢。
其结果，
嗯，
就是让老百姓这个没有这个智慧。
好，谢谢黑龙江杨先生。北京的苏先生，你好，请简短，45秒之内。
我是我讲话
是
吗？
对对，请简短。
对。中国的电视剧比电影好很多。电视剧也很恶心，因为我们有很恶心的受众群。一个拍80集，因为是为了广告，能不能缩短一点？虚构东西特别多，好吧？因为有个恶心的受众群，我向川普讲话是不是政治不正确？讲完了。
嗯，好，谢谢北京的苏先生。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请您先等回答。像是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呢，是具有全世界最强的这个震撼力，那么它也是以它的这个正能量来取胜。那么它的这个正能量的提法，其实跟这个习总的正能量正好是不谋而合。那么好莱坞它的这个正能量跟中国的所提的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么是为什么这样的能量能够让好莱坞呢，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好莱坞并不是以正能量在全世界影响，关键是商业文化。好莱坞跟可口可乐这个，就是美国文化征服世界，它完全是商业文化，根本跟那正能量无关。我非常奇怪，反对共产党的人跟那共产党是一个调子，把艺术就非得当作政治工具。艺术是用作政治工具，但是艺术本身它并不是政治工具。艺术并不一定非得是什么，你一张画、一个音乐，非得找出政治含义来。非得反映什么人民性，非得反映这是这性那性，艺术本身老百姓看个乐，觉个美，觉个舒服就完了。
嗯，好，谢谢张先生。好，最后呢，我也请夏教授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呢，这个艺术文艺跟政府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
那么当然对，艺术呢，我觉得它是一种通过发散型的方式了，那么反映政治、社会、经济的各个方方面面。那么当然它那个会反映就是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它有市场的规律。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那么他们在整个社会人群中呢，那么基本在追求那个真、追求情感的这些那个升华和追求美的上面呢，我觉得普遍水准呢应该比那个社会要高。所以我觉得，艺术体现的这种升华、向上和审美的这个提升呢，我觉得其实是很大的那个重要内容。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对两个话题的讨论，也就是扫描中国的微信以及中国政府出台电视新规则来规范电视剧的内容的讨论呢，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在澳大利亚的评论人士张赫慈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